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在这个晚上，我们能够来一同来敬拜主。虽然疫情的缘故，我们不能够实体的敬拜，但是在这里，神仍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感谢主，也给谢谢林牧师的邀请，让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神自己的话，但愿神来向我们说明，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我们能够靠着主，我们行使他的话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的题目，一个的课题，是相信、信靠、顺从。我自己呢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所以呢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呢信主呢，可以说我自己确确实实知道自己是已经重生得救呢，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对于相信、信靠、顺从这样子一个课题，到今天我还在学习，因为不只是从头脑里面去听到关于圣经的话语，听到关于神的应许、神的吩咐。而且是怎么样去听了明白了，而且呢去信靠他的话，再进一步的要去顺服他的话，这是一生，我相信一生的学习。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很多地方可能我只是知道而已，可能我只是明白而已，但是我还没有真正的去信靠，我还没有真正的去顺服神的吩咐、神的话语。所以在这个这样子一个题目里面，我相信或许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的朋友，你在寻找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你在摸索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都一同来学习的。神要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来经历他自己，以致我们的信心不光只是刚刚开始相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得救那种的信心，而且是在我们一生里面可以不断的经历这个信心，经历这位上帝他的信实、他的可靠，而且我们在顺服他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人生的改变，看到我们生命的不一样，看到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我们可以来见证神自己的信实。所以今天跟大家这样子来分享这个的课题，非常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课题，但是我相信我们值得来重新的温习这样子一个的题目。那我首先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关于相信这么一回事情。希伯来书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很清楚的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其实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建立基本是以信心去相信他的，因为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样子一个相信，我们根本是不可能跟神来建立一个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我们摸不到、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它不是一个实体具体的我们可以碰的，所以我们只有在我们心灵里面去感受它，去读的时候来尝试在心灵里面去聆听它，这样像我们说的话，以致我们从心里面以信心来回应、来感应，以我们跟它建立这样子一个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不是可以用什么科学的方法来验证的，上帝的存在根本就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所以我们只能够用信心相信他的存在，相信他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跟他开始建立一个关系。其实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去接受无论是这个人物，或者是这个的观念，或者是这个的存在是真实的， 就是相信一个真理，那个真理那个道理是真实的，是事实来的。我们相信的内容，我们相信的对象就是上帝，我们相信他我们接受他是真实的，我们接受一个上帝是存在的，是一个事实来的。那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也是说我们在相信他的话语，相信他的话语他的应许，他的吩咐，他的法则都是真实的。那其实基本上我们说我们相信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就是神自己给我们的话语。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呢？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的因素，我们可以思想可以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话，圣经的写成是经过1500到600年的时间，那有40几位的作者来写这本书，这本书绝对不是人可以用他的方法做编辑做安排，让这1000几百年里面几十位作者能够写出这样子一本书，主题一贯性的一本书，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知道这本书绝对不可能是人自己来做编辑，有一个编辑委员会要写一些什么的内容，要把它编辑起来，要整合起来成为一本书，这不可能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情。因为没有可能1000几百年能够把一本书一贯性的内容写出来。至少我们可以再这样子来推论，我们知道这本书不是人所写的，是神，圣经里面自己明说是神透过人把他的意念把他的旨意写出来。我们去相信圣经里面的话语是出于上帝出于神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我因着信，其实那首歌就把希伯来书11章里面讲到的那些的人物，他们是怎么样来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自己的吩咐，相信神要给他们前面的一个的带领。从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一直到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新约里面的门徒、使徒们保罗，他们怎么样去相信接受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真实的事，就是真实的话语。其实慕道的朋友呢，可能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很多东西不能够理解因为里面的话很多可能会觉得有矛盾也好，或者是甚至不能够理解是这么一位的上帝。当我们说相信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我们去接受一些我们理性可以明白的真理，当然当我们要寻求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理性来明白，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经神的话确实是经得起理性的考验，理性的明白。那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话真的让我们理性里面我们完全可以去接受的，这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但是相信也不光只是接受理性里面可以明白的，相信包括了我们接受我们理性不能够明白，但是呢不是非理性而是超越理性的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事情是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头脑所能够明白的。神的创造就已经我们不能够明白了，但是怎么能够成就呢？这不是我们理性可以去解释神怎么创造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是我们可以能够明白的，我们的理性我们的人类的经验里面是没有这么一回事情的，这是超过我们的理性的。但是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是我们愿意接受一个超越理性的真理，因为这本书是值得我们相信，配得我们相信的。 所以在慕道的朋友当中，可能你在寻求的里面，你会感觉到有些地方你是不能够理解，你会觉得除非你能够理解，非得要理解你才能够接受那我相信这一个方面这个态度是好的，但是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因为相信是接受你理性可以理解的，相信更加是去接受你的理性不能够理解的，超越你理性所能够理解，这才是真正的相信。如果什么都你都能够理解了，你何必需要相信呢？你是不需要相信的，就是很多的东西是你不能够理解的，但是你接受了，这就是相信。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愿意去寻求，愿意去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愿意去相信这个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局限，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但是不等于我们不尽我们的力量去寻求明白，我们理性可以明白的。当我们的理性不能够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凭着靠着一个愿意继续去寻求，也愿意去用信心来相信接受一个超越我们理性所能够明白的真理。这位上帝是超越我们理性所能够完完全全去明白的一位上帝，我们只能够用信心来相信他。所以圣经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就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位我们完全不能够完全理解的这位上帝，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来相信去接受他，那我们就不能够亲近他，我们就不能够得到他要给我们的恩典与福分。所以他说我们信有神，而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愿意用信心来寻求他的时候，他就必定会赏赐给我们。这个信心的道理，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你们也不会觉得很难去接受。但是相信之后呢，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其实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不光只是我相信了，我必须要去学习去信靠。罗马书这里说，经上所说所记的，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为什么说是绊脚的石头，为什么说是敌人的磐石呢？就是因为不能够相信，不能够接受的时候，这块石头反而成为了绊脚的石头。但是如果愿意去相信的时候，这块石头就成为了防脚的头块石头，能够在上面来建造了。他说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当我们去相信的时候，进一步相信的那个的表现就是信靠 trust。 当你去相信的时候，不只是头脑说哦，是我接受这个真理，我接受这个的道理，我接受这个神上帝的存在，但是那很好，我却不愿意去信靠他。那这样子呢，其实你没有真正的去相信这位上帝，对你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个的真理对你呢根本没有实在的帮助，因为你只是把它留在你的头脑里面。我发觉有很多的信徒往往是这样子，相信啊，我相信耶稣基督啊，我相信他的救恩啊，但是呢我却不能够去信靠他，不能够去信靠他。其实当我们去相信的时候，我们要进一步的就是要去信靠，信靠才是真正的把我们的相信落实了。如果我们没有信靠，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落实我们的相信可能大家有看过或者是有听说过，有些人呢就在这个尼亚加拉瀑布上面呢这个杠线能够走过去这个是2012年这位 Nick Wallanda 他呢就在这个瀑布上面用杠线呢这样子走过去。那这个呢是很特别的，你看到这个图像呢，就是他其实就在这个瀑布那水都在冲下去的上面呢，他走过去。那他当他走了二十几分钟，把从美国走到来加拿大这里呢，走过来了。当时很多人都观看这个人这么勇敢，这样子走过去。啊，当你看到他这样子走过去，如果你在场的时候，你相信他能够走过来吗？他走过来，啊，这个是你相信他能够走过来。但是如果问你，你愿意让他背着你走过去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相信跟你信靠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情。你可以说你相信他能够做，但是你愿意不愿意信靠他，让你背着他，让他背着你走过去。这就是相信与信靠的不一样。现在我们要在疫情里面呢，加拿大不断的在打疫苗，你相信疫苗的果效吗？你相信疫苗能够保护你免受感染，或者说让你如果受到感染不会很严重，不会要进到 ICU 去啊？你相信吗？这个如果你说我相信但是你不愿意打疫苗，那你这个相信是空白的，因为你是没有信靠它。但是如果你相信又信靠这个疫苗，你就去接受打疫苗，然后这个疫苗在你的身上才能够发生功用。所以相信光是说我接受这个的真理，这个道理，这个理论什么都好，但是我却不愿意去信靠这个的真理的时候，这个相信只是停留在你的脑袋里面。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明白这个相信跟信靠是有一个的过程我们要走过去的，我们不可能只是相信而不信靠的。那刚才提到了我们相信的时候呢，必定有信靠的这样子一个的表现。那信靠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相信，我们就接受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救自己。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在上帝面前必须受到上帝的审判，必须受到上帝在我们身上因着我们不 尊上帝为主，不尊上帝为神，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他，我们自己为着我们自己生活，我们自己来做主。当我们不尊上帝为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得罪了上帝，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要接受他对我们的审判。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的缘故，不让我们受审判，不让我们灭亡，不让我们死亡，不让我们不能够跟他永远在一起，他却愿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血，我们可以再次回到上帝父神的面前。你说这个道理非常好，这个道理非常高尚，这个耶稣是非常伟大的英雄，但是如果你不信靠，你不接受，你不说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我需要你的拯救，就好像你觉得疫苗很好，但是你不去打疫苗，当你不接受的时候，你就没有得到这个救恩。但是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的救恩。所以不要停留在知道那个的地步，你要进到那个门里面去，进到这个信靠的里面去，进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当你接受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另外一方面呢，很实在的，我们的生活都是非常实际的，信靠在我们的生活的需要上，可能呢，你对这两段的经文你都觉得不陌生，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三十二节里面说，你不要忧虑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些的东西呢，上帝父神呢是知道的，他会给你的。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那边说，我的神必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呢，在基督耶稣里面使你们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些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了，也不会觉得陌生。但是当你去信靠这些经文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的事情。就好像在疫情里面，你可能丢了工作，你一下子没工作了，收入怎么办呢？可能是你能够申请政府的资助补助给你，但是呢，疫情之后你能够再找到工作吗？不知道。但是当你说我相信神的供应的时候，相信这些话语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进一步的去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上帝，他会供应你所需要的，让你心里面就不需要焦虑忧虑，会不会有一天我没吃的呢？会不会有一天我会落在这个贫穷线底下，我是完全不能够生活呢，不能够生存呢？当你相信而且信靠耶稣基督，有一天他会把新的工作给你，或者你的收入少了，他会用不同的方式让你又有足够的收入。当你去信靠的时候，你把你自己投放在耶稣基督的那个的保护，他的手，他的供应里面，你的心在他面前能够安稳下来。C.S. Lewis， 路易斯呢，在他的一本书《返璞归真》里面呢，讲到信心的那个课题里面呢，他说为什么我们会理性明白真理，但是呢仍然不能够去相信、去信靠呢？然后他就用一个游泳的做一个比方，他就说一个人学习游泳呢，他当然是可能是能够理解，理性里面能够明白这个水的浮力，能够把它浮起来，他能够理解，能够明白这个水的这个原理，完全的可以相信。但是呢他这样子相信这个水力的原理呢，不等于他就能够游泳，因为明白了但是没有真实的去尝试的话呢，是没有用的，他不会学会游泳的。但是当他愿意去按着他所理解的这个水的浮力的时候，能够把它浮起来的时候，他去明白这个原理，而且愿意去伸出他的手，伸出他的腿，然后呢放松他自己，去体会明白这个水的能力能够把它浮起来，他去信靠这个水能够把它浮起来。只有当他愿意去信靠这个水能够把它浮起来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知道明白这个水的那个能力是在哪里。但是为什么人不能够去相信信靠，路易斯就是这么说，很多时候呢就是人自己的情绪还有人的想象力胜过了我们的理性的那个的理解。当我们有人学习游泳的时候，一伸出手来，伸出腿来，一下子觉得自己，哎呀，是不是真的可以浮起来吗？真的可以浮起来吗？要不我沉下去怎么办呢？就是这种想象力，这种情绪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理性里面本来所理解的，我们都把它推出去了。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就沉下去了，这个人就不能够学不好游泳了。这个我觉得路易斯所讲的就完全正是我，就是我了，我明白这个道理，我知道是怎么样能够浮起来的，但是呢，往往一浮起来没几没没没 多几秒钟我就开始想，我如果真的不服起来怎么办呢？那我就糟糕了，我就怕害怕起来，我害怕起来我就更不能够去游泳。那怎么办呢？我自己就想，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克服的这样子一个困难，其实就是多试几次嘛，你去多尝试几次，你去多次的去游泳，海边也好，游泳池也好，就多试几次，然后你就多经历到这个水的能力，然后对自己呢那些想象力那些情绪跟自己说不会的，因为这是真实的道理来的，是不会不可能不真实的。你当你这样子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腿，放松你自己的时候，这个就会把你扶起来。试多几次你就能够经历得到，就好像我们这样子，我们说我们相信，但是我却不敢信靠，其实我们试多几次，尝试多几次，那个信靠的能力就来了，我们就越来越知道这是真实的、可靠的、可真的，可以去这样子去相信的。所以当我们去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信靠，其实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象一下这个不可能的，这个不行的啊，我们自己的情绪呢让我们自己不能够去信靠主。那其实在信靠里面还有第三个层面呢，我今天没有打出来，那其实就是我们的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或者神给我们的不光只是今生的事情的发生，而是神自己的国度要彰显，神的国度其实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了，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信靠他的国度的降临，今天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将来要降临，要完全的实现。刚才我们唱过一首诗歌，我们也知道其实神自己的国度将来要完全的实现，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只是为着今天的事情，我们今天活着的哪怕今天我们要信靠他的，也是为着我们将来神要降临的那个国度的完全的实现。所以当我们去明白的时候，我们知道相信与信靠是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是信靠后面呢就是顺服了。撒母耳记上15:22可能也有大家有读过了啊，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献祭就是我们这个好像现在我们今天每天呢，或者每个星期我们的这个敬拜生活，每个主日我们都在崇拜，我们都来奉献，都来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做了这个外面的行动，我们心里面没有相信，没有信靠，没有顺从神的吩咐，神说我宁愿你好好的顺服我的话，过于你每个星期天你只坐在这里或者坐在家里面你就看着这个直播，但是你心里面却不顺服，你离开了这个直播之后，你回到你自己生活里面，回到你的工作场所里面，可能现在还在家里面工作，但是你回到你的同事当中的时候，回到你的社区的时候，你好像从来没有敬拜过神，你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吩咐，你没有去顺从的话，那上帝说我宁愿你顺从，你不需要在这个敬拜里面你去做这些的行动而不顺从。那约翰福音里面的话也是让我们知道，神说遵守他的话才就是真的去爱他。所以顺服呢，顺从顺服就是相信信靠必定会有的一个的表现来的。我们从相信进入到信靠，进入到顺服，我们才一步一步的能够去更完全的明白神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才能够更完全的明白我们相信的是什么的东西， 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会只是停留在一个理论理性里面 的认识。我发现真的有不少的信徒们弟兄姊妹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停留在头脑里面，圣经里面的教导也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却没有办法信靠圣经里面所说的，去顺服圣经里面所说的，以致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靠我们的信仰不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而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那个真实，每天的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当我们愿意去信靠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真实。我这里提到几个方面相信信靠顺服的一个操练，再讲一些很实际的东西，就是金钱，金钱的奉献。这里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的这个经文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啊，他说我的神必照他丰盛的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面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你不陌生的这句话，他能够使你一切都充足的。那马拉基书里面三章十节也我相信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你都念过了，万军之耶和华说，就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 要将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进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呢试试我是否会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这个经文不陌生的，但是当你去相信这些话语，你愿意去信靠神这样子来供应你吗？再进一步呢，你是否愿意去顺服？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信靠他，然后你顺服，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就经历到 这些经文里面的真实，或者说就经历到神自己的真实。但是当你不愿意去信靠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经历到这些话语的真实了。那这个神呢就在你的头脑里面，但是不在你的心里面，也不在你的生活当中。当你知道神愿意你把初熟的果子献给他的时候，当你有你的工资，都你收到你的工资的时候，你就先把十分之一也好，或者更多，或者不更比较少一点，无论怎么样都好，你先把这些的金钱奉献给主，不是把你自己这个月的那所有的开支用完了之后，还有剩余的时候才来奉献，是先奉献了。那该当纳给奉献给主的你先奉献了。当你愿意这样子去相信信靠顺服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你觉得少了那十分之一不可能生活的情况呢，神让你能够可能足够的生活，你少了十分之一都够的，你能够经历到那个真理。但是你不愿意把这个奉献先奉献给主的时候，你永远都是把剩余的献给主，你就不能够经历到其实你是有足够的， 你奉献了给主都仍然足够。这就是信靠顺服你能够经历到的，不是你不可能经历到的。但是当我们不愿意去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感觉到这个道理就是给那些很属灵的人呢，不属于我的，就是给牧师传道他们吧，或者是教会的执事吧，他们就这样子，他们该这样子去经历那我就可能绝对不可能经历到的不是的，绝对是你可以经历到的。进一步呢在施舍方面今天你们 这两天都在捐食物给这个食物银行库那非常感谢主。施舍箴言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你的善行的耶和华必偿还的。 当你去相信神这句话，也信靠神自己必定会让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没有缺乏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耶和华怎么样去偿还你怜悯给贫穷人的。你失欲了，你不吝啬的把你自己的金钱也好，物质也好，给予那些需要的人，你就可以知道神怎么样去加添给你，让你施予出去的不会让你缺少，反而是更多的给你，你就对神的认识加增了，你对于神的信靠可以加深了。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把你自己的无论是多余的钱或者不是多余的钱，你愿意去按着神的话语的吩咐，你施予给贫穷的人，你就会经历到神自己的供应。当你不愿意的时候呢，你会经历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断的感觉到你自己不足够，不断的感觉到你还要为自己挣多一点钱，囤积更多的东西，让你自己觉得能够有为你将来的生活的水平呢有保障。更糟糕的就是呢，你不能够成为别人神要赐福给别人的渠道，你只有为着你自己，你的整个人生呢都是关注在你自己的人生生活里面，你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里面的需要，这是很可惜的。其实当我们来说到信靠顺服的操练的时候，也有很多方面呢，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夫妻怎么样去相爱啊，丈夫你要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子为你的妻子舍己，愿意顺服吗？妻子们，你们要来顺服你们的丈夫，愿意顺服吗？你们要彼此的顺服神的话语的教导，愿意去跟随吗？当你愿意去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的婚姻要在神的面前，神要赐福给你们的婚姻。但是当丈夫不愿意去为妻子来舍己的时候，你光要妻子来顺服你的时候，你就会面对你婚姻里面的问题，一定会的。当你愿意去顺服神的吩咐的时候，你就看到神要怎么样赐福你的婚姻。同样的，在职场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可能有很大的挑战呢，可能会被别人来笑话你啊，可能你会因着你这样子愿意做见证的时候，你失去了你升职的机会啊，那又怎么样呢？你要经历到神自己格外的亲自的赏赐你，使你不缺乏吗？除非你愿意相信，你去信靠，你顺服，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经历到神自己的作为。当我们去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下子从零一下子就能够到一百分的，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在慢慢的学习，慢慢的长进，可能碰碰跌跌的，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相信的多，有时候愿意顺服的多，但是有时候就不愿意顺服。但是你总是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就会知道你的生命会怎么样的来成长。弟兄姊妹，你是愿意去相信信靠顺服的一位神的门徒吗？还是你只愿意接受一个真理，甚至你怀疑那个真理，还不愿意去信靠和顺服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你已经把真理告诉我们，你也伸出你的手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那主，求你帮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而且信靠，更是顺服，以致我们经历到神你与我们同在，你正在我们身上，你正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